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当我们在谈论软体工程师面试的时候啊，大家脑海中浮现的画面通常是非常标准化的，对吧？
没错，就是那种很典型的白板题。
对，就像是一场数学考试，你就是在白板上写下完美的演算法，或者可能设计一个能够承受每秒百万次请求的那种庞大后端伺服器架构。
对，这种对与错的界限通常都很明确。
可是啊，当你踏入所谓的前端系统设计面试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用来衡量对错的标准量尺突然之间就变得非常模糊了。
其实这蛮让人挫折的，对很多工程师来说。
真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破解的核心任务。我们要来聊聊前端系统设计面试的潜规则。我们手边有一份资料是来自前 Meta 主任工程师的内部视角，一份叫做《前端系统设计教战手册》的权威指南。
哇，这份资料含金量蛮高的。
对啊，所以不管你，对，就是正在收听的你，无论你是即将要去迎战科技巨头的面试，还是你只是单纯好奇每天你在用的那些超复杂的网页应用程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今天我们都要把这份庞杂的知识提炼成你在白板前能够发挥的清晰策略。
没错。这份手册其实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一个真相，就是前端系统设计它绝对不是考验你能不能写出会动的 JavaScript 而已，
不只是写写 code 那么简单就对了。
对，完全不是。它本质上其实是一场考验工程师全局思维的压力测试。你想想看，你被限制在浏览器这个充满限制的沙盒环境。
没错，浏览器的限制真的很多。
对啊，所以你必须同时戴上产品经理、设计师还有资深工程师的帽子。你要在商业价值、使用者体验还有你的技术架构之间去取得平衡。
哇，这听起来负担超大的。那好，我们来拆解一下，我们进入资料里提到的第一类战场，也就是所谓的应用程式。
application 这部分。
对，以前我们听到系统设计想到的都是伺服器啦、资料库啦那些，但是前端的战场它完全是在客户端。这是不是就像我们以前在盖一整栋实体的图书馆，这就像是传统的桌面软体，对吧？
这个比喻蛮有意思的。
但是现在我们被要求在一个叫做浏览器的这个小小的玻璃柜里面去盖出一座功能完全一模一样甚至还要更灵活的微型图书馆。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宏观图景连接起来看，这个比喻非常精准。你回想一下早期的网页，你点一个连接，整个画面就变白，然后重新载入，对吧？
对，转圈圈转半天，
那感觉就像是每次你想换客厅的一张沙发，你就得把整栋房子拆掉，然后原地重新盖一栋有新沙发的房子，超没效率的。
没错，但现代的网页应用程式，像是 Gmail 或者是 ChatGPT， 你在里面点击切换，画面几乎是瞬间改变的，完全不需要重新整理。
对。那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就像是在房子里养了一批隐形的装潢工人。
隐形的装潢工人？
对，这批工人其实就是 JavaScript， 他们在幕后透过非同步的方式偷偷去向远端伺服器获取资料，拿到资料之后，他们就只精准地替换掉网页中需要改变的那个区块，墙壁连动都没动，自把沙发换掉。
哇，这带来了极高的互动性耶。
是的，但这也让客户端的状态，就是所谓的 state， 变得异常复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前端开始需要引进像是 MVC、MVVM 或者是 React 生态系里面常见的那种架构模式。
说到架构模式，资料里面有提到一个大家面试很爱背的名词，叫做单向资料流，像是 Flux 或 Redux 这种。如果我们顺着刚刚房子的类比，这是不是就像是一个餐厅的点餐系统？
哦，怎么说？
就是说客人不能直接冲进厨房去动锅铲啊，你必须把点菜单交给服务生，然后集中送到一个叫做中控台的地方，厨房做好菜之后再按着固定的动线端出来。
这个餐厅的比喻抓到了问题的核心。你想想看，在一个复杂的网页里面，如果任何一个按钮都可以随意去修改全域的资料，你的状态很快就会变成一团混乱的意大利面。
对，就是传说中的 spaghetti code 嘛。
没错，所以单向资料流，它强迫所有的资料更新都必须走同一条明确的管道。面试官看重的其实就是你能不能解释清楚这个点餐到出菜的流程，当使用者点击按钮，状态怎么更新，最后又是怎么精确的渲染到画面上。原来如此，这展现了对架构的掌控力。不过，既然大家都知道要用结构化的方式管理状态，那为什么还是有一大票技术超强的工程师在这里踩雷，直接搞砸面试？
这就带到了手册里指出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死穴，很多工程师会把同一套所谓的万用检查清单套用在所有的问题上。
万用检查清单就是那种 generic checklist 吗？
对，也就是说，不管面试官今天叫你设计什么，候选人一上台，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搜寻引擎优化，也就是 SEO，还有效能优化、离线支援，全部在白板上默写一遍。
哇，把所有技术名词撒在白板上，感觉好像很厉害啊。
其实这是耗尽面试时间的最快途径。你必须根据产品的核心价值来决定你架构优化的主轴。
产品的核心价值，可以举个例子吗？
我们拿手册里的对比案例来看，如果今天的题目是设计 Amazon 这类的电商平台，或者像是 Airbnb 这种旅游预订网站，那 SEO 和首页载入效能绝对是生死关键。
这很合理。如果网页转圈圈超过3秒，或者 Google 爬虫抓不到你的商品资讯，这家公司就直接亏损了嘛，客人就跑了。
没错，所以电商网站的架构设计必须是为了被搜寻引擎看见，以及极致的载入速度来服务的。
了解，但等等，如果我们转个弯，今天的题目是设计一个通讯聊天软体，像是 Messenger 或者是 Slack 呢？
这时候，如果你还在白板上大谈 SEO，那就非常荒谬了。
真的耶，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私人讯息或者是公司私密的工作群组聊天记录被 Google 搜寻引擎索引出来吧？那超瞎的。
对，讨论私密聊天软体的 SEO 毫无意义。在 Slack 这样的产品中，你的重点应该全放在即时通讯协定，像是 Real-Time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因为传统网页是浏览器主动问伺服器，对吧？问说有没有新资料，伺服器才回答。
是的，但聊天软体不能这样，你总不能让浏览器每秒钟去敲伺服器的门，问说有人传讯息给我吗？这会瞬间瘫痪后端伺服器的。
那该怎么办？
这时候就必须建立一条持续开启的双向通道，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WebSocket。伺服器一旦收到新讯息，就可以主动沿着这条已经接好的水管，直接把讯息推送到你的画面上。
哇，这才是解决聊天软体核心挑战的方法。
没错。所以，不同的产品有完全不同的技术瓶颈。再举个例子，如果你设计的是 Pinterest，
哦，Pinterest 就是那个充满大量图片的瀑布流版面。
对，你的挑战就变成了如何实作瀑布流排版，也就是 masonry layout。而且，当使用者快速往下卷动的时候，浏览器不能因为载入了上万张图片，记忆体就直接崩溃。
等等。如果画面上真的有10000张高画质图片，即使网络够快，浏览器肯定也会宕机吧？这要怎么做到？
解决方案叫做 DOM 虚拟化，也就是 Down Virtualization。简单来说，你只渲染肉眼目前看得到的荧幕范围内的图片，再加上画面上下稍微预载的一点点区域就好。
哦，所以不是全画出来。
对，当使用者往下卷动，你就把上面已经离开视线的图片从记忆体中卸载掉，替换成下面即将出现的图片。
哇，这感觉就像是在玩超级玛丽哦，游戏机只会渲染你目前所在的那个关卡，而不是把整个世界的地图都画出来占用记忆体。
非常生动的比喻。另外，如果题目是协作软体，像是 Google Docs，或者是绘图工具，像是 Figma、Xcalidraw，那重点又变成即时状态同步、冲突解决，还有 Canvas 渲染实作了。
不过，让我稍微扮演一下反方角色，刻意刁难一下。回到刚刚 Slack 的例子，你说设计聊天软体时，重点在即时通讯，不用管 SEO，这我完全同意。但效能呢？ 难道我在设计聊天软体的时候就可以完全不管效能，把程式码写得超肥大，只管通讯协定，这样不会太极端吗？面试官不会觉得我很外行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你要记得这是一场只有45分钟的面试。
45分钟，时间很短。
对，面试官考验的其实是你在有限时间下的优先顺序判断力。效能当然不能完全不管，没有任何软体可以忽视效能。以及却没有去解决 Slack 讯息如何及时送达这个最致命的问题，那这个产品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展现的是你对产品商业价值的理解。
优先解决让产品活下去的核心痛点，把地基打好，这心法真的很实用。那最有趣的地方来了，如果我们讨论完庞大的应用程式架构后，面试官突然把镜头拉近，要求你设计一个看似简单的元件，你该怎么办？
这就进入了面试的第二大类题型，使用者界面元件，也就是 UI Components。
对啊，现在大家写程式都习惯直接用现成的元件库了，像是 Radius UI、 Material UI 这些，要一个下拉选单，一行程式码就出来了。如果被要求从零首科元件，很多人当场就愣住了吧。
没错，而且手册有强调要打破一个迷思，面试官绝对不会叫你设计一个只是有漂亮样式的按钮。
他们瞄准的真面目是什么？
他们瞄准的是针对高度互动性以及高度无障碍性的复杂元件，例如自动完成输入框、下拉选单、复合编辑器，或者是对话框、日期选择器这些。
哇，之所以一个下拉选单根本不是一张清单而已，对吧？它更像是一个拥有自己物理法则的微型国家，有他自己的海关，就是外部 API， 有自己的内部政府，也就是状态管理，甚至还要铺设符合法规的无障碍坡道，让所有人都能进出。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你提到的这些正好就是拆解元件设计的四大支柱。
哦，四大支柱。
第一，就是你说的海关，定义外部 API， 这个元件应该接收什么 props 或是 options， 这决定了其他开发者使用你的元件时的体验。
那第二个支柱呢？
第二就是描述内部状态还有子元件的层级，比如说一个图片文波元件，它等于是当前图片加上分页按钮再加上预览缩图，你必须清楚交代这几个小元件怎么互动。
了解。那第三个支柱，你刚刚有提到无障碍坡道，这部分我就要特别请教你了。很多开发者在赶专案的时候，常常会牺牲掉无障碍设计，也就是 accessibility。面试的时候真的会考这么细吗？
它不仅会考，而且这往往是面试中区分资浅与资深工程师的绝对分水岭。
真的假的？这么重要？
真的。我们用对话框，也就是 model dialogue 来举例好了。当一个对话框弹出来盖在原本的网页上的时候，视觉正常的使用者当然知道背景被遮住了。
对啊，就变暗了吗？
可是对于依赖荧幕阅读器或者是只能使用键盘的视障使用者来说，如果你的焦点没有被正确管理，也就是 focus management 没做好，他们按下键盘的 tab 键时，游标可能会跑到背后那个被遮住的网页里面，
等于是去点击他们根本看不到的按钮。
对，这等于是把他们困在一个看不见的迷宫里。
哇，太夸张了吧，这真的很常发生耶。
是啊，所以你必须实作所谓的焦点陷阱 focus trap， 强迫键盘的焦点只能在对话框内部的按钮之间循环，直到他们关闭对话框。
还必须加上正确的 ARI 语义标签，对吧？
没错，你要告诉辅助工具这是一个弹出对话框，这展现了工程师对边缘情况和全体使用者的同理心。最后，第四个支柱则是客制化主题的机制。
客制化主题 ,customizing theming。
是的，你的元件必须预留空间，让别人能心意替换颜色、字体，去符合他们自己的品牌视觉。
哇，看起来简单的元件隐藏的深度这么惊人。好，那我们已经看过了宏观的应用程式，也拆解了微观的元件。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正在听节目的你，实际坐上面试考场，面对一片空白的白板，你要怎么把前面谈论的产品核心价值跟微观细节有条理的缝合在一起，输出给面试官？
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带入资料中提到的一个强大解决方案，由 Great Front End 发明的 Radio Framework。
Radio Framework 听起来蛮好记的。
它就是专门用来征服前端系统设计面试的。面试的本质其实是在模糊不清的状态下建立结构。无论你用 Radio 还是其他方法，面试官想看的是你在动手写程式码之前有没有先停下来问对问题，收敛范围。
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 Radio Framework 的五个字母。R 代表什么？
R 代表 requirements， 也就是需求。你必须先跟面试官对齐，界定战场。比如说要设计动态消息，只支援纯文字还是包含影片？需要实作按赞吗？
界定好范围之后呢， A 应该就是架构了吧？
没错， A 代表 architecture， 画出系统的高阶轮廓。前端跟后端的界限在哪？资料怎么流进来的？这时候先不写细节，只画大区块。
了解。那 D 呢？
D 代表 data model， 资料模型。这往往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步。
哦，怎么说？
比如说动态消息里的贴文和使用者资讯，如果同一个作者发了两篇贴文，你是要把他的大头照重复存两次，还是把资料正规化，透过 ID 去对应统一的资料库？没想清楚的话，之后画面上可能会出现照片不一致的超瞎状态。
哇，这真的会踩雷。那接下来的 I 呢？
I 是 interface， 界面，包含客户端跟伺服器沟通的 API 长什么样子，要传入什么参数。如果是考元件设计，那 I 探讨的就是元件对外开放的 props。
最后一步就是 O 咯。
对， O 是 optimizations， 优化。前面基本功做完了，这时候就可以开始根据产品核心价值来秀肌肉了。像是实作图片栏加载，或是网络断线时的乐观更新。
也就是先在画面上呈现仪按赞，等网络恢复再偷偷同步到伺服器，让使用者感觉不到延迟。
没错，完全正确。
哇，需求、架构、资料模型、界面、优化，这真的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对话节奏。无论听众是即将迎战科技巨头面试的闯关者，或者是热爱拆解事物的学习者，今天探讨的内容其实都在培养一种透视眼嘛。
透视眼这个说法很好。
对啊，以后当你打开 Netflix 看影片，或者是用 Google Docs 协作时，你看到的将不再只是理所当然的网页，而是背后的状态同步、串流实作，还有无障碍设计的精美交响列。
没错，而且带着这个新视角，我想在最后抛出一个有点挑战性的观点给大家思考。
哦，什么观点？
今天我们花了很大篇幅讨论工程师如何为人类的无障碍体验与产品效能做设计，但请你想象一下，随着 AI 工具开始能够自动生成精致的 UI 元件，甚至整套前端架构。
哇，现在 AI 真的越来越强了。
是啊，未来的前端系统设计面试会不会不再考你如何从零打造一个元件，而是考你如何审计并纠正 AI 机器人在架构上的盲点与偏见？
哇，也就是说，未来的工程师或许更像是架构的检察官，而不是辛苦砌砖的建筑工人了吗？
没错，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自行咀嚼的趋势。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结尾，好，超有启发性的。谢谢你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解析，也谢谢正在收听的你陪伴我们经历这场脑力激荡。希望你带着这些新视角去探索日常使用的网页应用程式。我们下次深度解析见啦，
大家下次见。